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现在是7月13号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钟，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香港反送中连串游行，大陆水货客成为抗议的目标。土耳其订购俄罗斯导弹，挑战与美国的关系。特朗普召开社交媒体峰会，推特和面书未受到邀请。特朗普否认在人口普查中放弃公民身份问题。另外，香港新同文荃湾区议员谭海邦形容中港两地的边境口岸有如无掩鸡笼，令到水货客的问题变本加厉。他呼吁香港政府加强执法。他说，
我们很希望香港政府的入境处拿回哪些旅客、哪些大陆的人士入境的主导权，而不是交给大陆的有关方面去他们去做签注。我们应该在香港做回香港的签注，令到香港可以管理什么的旅客、什么的人士来到香港。
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香港活动人士7月13号星期六将抗议集会的地点从香港岛商业区转移到靠近中国大陆的香港新界上水和沙田区，将会反送中运动抗议的目标集中在那一带比较密集的被香港人称作水货客的商贩活动上。抗议者说，香港政府一直缺乏对这个问题的治理。香港民众指责来自大陆的水货客利用法律漏洞，以一日游的身份来到香港大量购买免税货物，返回大陆出售，逃税漏税，同时扰乱市场，引发通胀和房地产价格暴涨。香港民间人权阵线召集人岑子杰是一系列反送中抗议活动的组织者之一，他认为新界上水区一带的水货客问题是香港缺乏民主所导致的。他说，由于特首林郑月娥和立法会的一些议员不是人民所产生的，所以要在不同的选区采取日益升级的行动来反映不同社会问题。俄罗斯正在向土耳其交付 S-400 型导弹系统，这个举动可能会破坏土耳其和美国之间的关系，亦都令到土耳其这个重要北约成员国境内有了俄罗斯军事技术。俄罗斯一架运输机星期五将价值22亿美元的导弹系统首次运送到去安卡拉郊外一个空军基地，引起布鲁塞尔和华盛顿的关注。美国称 S-400 拥有先进的雷达，可以用来攻击北约战机，从而危及到北约在土耳其的军事系统。美国已经排除了在俄罗斯部署导弹的情况之下向土耳其交付最新 F-35 战机的可能性。土耳其亦都面临着被排除在F-35 战机的制造之外的风险。美国代理国防部长埃斯帕星期五对记者说，我们知道土耳其正在接收 S-400 型导弹，我们对 F-35 战机的立场未有改变。今天下午我将会和土耳其国防部长阿卡尔举行会谈。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奥特加斯警告说，如果土耳其购买俄罗斯导弹将会产生真正和消极的后果。对土耳其来说，根据破坏性的可能是美国根据反击美国对手制裁法案对土耳其实施制裁，这可能会打击已经疲软的土耳其经济。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召开社交媒体峰会，邀请保守派传媒专家智库和社交媒体意见领袖出席。科技公司推特、谷歌和面书未有得到邀请。特朗普称，保守派观点在推特、谷歌和面书等网上平台遭到屏蔽。 YouTube 的西尔克话，我们都是忠诚的民主党人，所以我们了解你们的花招。 YouTube 的戴蒙德话，我们过去亦都是。西尔克话，我们过去都是忠诚的民主党人，非常感谢你戴蒙德，所以我们了解你们的花招，这个就是我们了解你们的花招的理由，我们很清楚你们的伎俩。 YouTube 保守派明星戴蒙德和西尔克都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超级支持者，他们在白宫社交媒体峰会受到特别的欢迎。特朗普在这次峰会上抱怨说，他和其他保守派人士的声音在网上遭到屏蔽。特朗普说，科技公司必须 冇办法去屏蔽美国人民嘅声音。今日在座嘅有好多社交媒体嘅意见领袖，你哋有好大嘅实力，你哋有好多力量，你哋必须明智地使用呢啲力量。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为他放弃在2020年美国人口普查中加入公民身份问题的决定辩护。一日前，特朗普发布行政命令，要求商务部通过其他途径获得公民身份数据。特朗普在离开白宫前发表讲话，说他在公民身份问题上未有退让。他说如果是其他人，早就放弃了。美国宪法要求每十年进行一次人口普查，统计所有居住在美国的人，以便划定国会议员选区边界。人口普查结果还会为联邦政府分配8000多亿美元用于学校和执法等服务的资金提供参考。美国人口普查局的专家估计，如果被问及公民身份问题，有650万人不会回答，那将会导致人口普查数据少于实际的数字。而家总统唔再利用人口普查人员嚟到统计公民同埋非公民人数，而系要求联邦机构提供建立公民号码嘅数据。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唔再设法喺2020年美国人口普查中增加公民身份问题，而系通过其他联邦机构获得美国居民嘅信息。特朗普星期四喺白宫外发表讲话，指责民主党人同唔友好嘅法院妨碍佢将呢个合法问题纳入人口普查。反对者则表示，这个问题将会阻止很多非公民参加人口普查，不理他们是否合法，而普查结果也将会使到共和党人在众议院获得更多席位，并获得一些其他的优势。特朗普星期四宣布将向联邦政府的所有部门和机构发布行政命令，要求他们向商务部提供居住在美国人的身份记录。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有了今日的行政命令，我们将能够确保2020年的人口普查能够准确统计出美国有多少公民、非公民和非法移民，这个要求并不过分。特朗普说，以这种方式收集信息，将会比在人口普查中回答一个问题所能得到的信息更加全面和准确。特朗普说，我们将会利用这个庞大的联邦数据库来获得全部完整和准确的非公民人口数量。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先来讲到今日香港网民光复上水反水货客，承接反送中遍地开花。香港各界反送中运动在7月1号冲击立法会大楼之后，深入到社区遍地开花。继上个礼拜六日的光复屯门公园和九龙大游行之后，有北区网民星期六今日发起了7月13号光复上水反水货客游行，希望承接反送中运动的抗争力量，要求当局解决困扰上水居民多年的水货客逼爆社区问题。亦都有民主派政党成员以个人名义声援今次光复上水游行，要求当局取消深圳户籍、一周一行的政策，以及建立水货客黑名单等具体措施，杜绝水货客。我哋而家就接通咗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喺香港嘅电话，连线报道香港网民光复上水反水货客游行嘅最新情况。汤慧云你好，你目前嘅位置喺边度呢？香港网民星期六7月13号发起嘅光复上水反水货客游行，目前结束咗未啊？最新嘅情况系点样？游行期间有冇发生过冲突呢？
张佩杰你好，咁我而家嘅位置咧就系喺上水火车站对开嘅呢个上水广场嘅天桥上边噶。咁而家现场嘅情况咧，就睇到咧大批嘅防暴警察咧攞住盾牌啦，同埋有大批嘅警车咧一路咧喺度跟进啊，推进咧就向呢个仍然留喺现场嘅啲零星嘅示威者推进咧，可能咧系会做一个包抄咧同埋一个清场嘅行动噶。咁睇到咧有好多市民咧围观啦，咁都系场面一度紧张嘅，咁有啲嘅人士咧就會即係擔心咧，唔知會唔會咧係重演呢一個嘅612呢個嘅即係立法會呢個嘅清場行動嘅時候咧，會唔會又有放呢個催淚彈啊，或者係警方嘅一啲清場行動，會唔會係使用一啲嘅武力清場啊咁樣？所以而家睇到咧氣氛相當之緊張咁樣樣嘅。咁其實今日嘅遊行咧就係睇到咧就係由3:30咧開始出發，到5:00遊行結束期 間咧，其實都係一個和平理性嘅遊行嚟噶。但到咗五點鐘咧，這個和平嘅遊行結束咗之後咧，有啲嘅示威者咧就認為咧，今次嘅遊行咧係事先經過呢個嘅警方咧所謂嘅洗太平地啦，咁令到一啲嘅水貨店啊或者係水貨客充斥嘅一啲嘅情況咧，就係即係平日咁嘅情況出現啊。咁所以咧，一啲嘅示威者喺和平嘅遊行結束之後咧，就號召咧係去到一啲嘅平時係呢個水貨店以服務呢個水貨客為主嘅一啲嘅藥房嗰度咧，係去咗一啲嘅包圍嘅行動咁樣。咁期間因為發生咗一啲嘅爭執啦，咁有一防暴警察咧係介入，咁所以咧曾經咧喺呢個嘅下晝五點半左右咧，係爆發過一次嘅都唔細嘅一個警民衝突咁樣噶。咁就話有啲嘅目擊者咧就話警方咧就係有使用警棍啦，同埋用呢個嘅胡椒噴霧啊，咁去驅散呢示威者。咁就話有啲示威者咧係懷疑咧係被警方殴打咧受傷啦，咁亦都係即係有啲係不知倒地啊，因為好似係有啲類似接近昏迷嘅情況咁樣嘅，咁亦都係喺一啲嘅即係衝突之後咧警方嘅防暴警察咧一度咧喺六點左右咧係撤離咗嘅，咁而示威者咧喺六點之後咧亦都係有啲嘅發起一啲零星嘅遊行咧係去包圍藥房咁樣噶，咁而家咧就係走到而家係接近即係八點半左右嘅時間咧，就話而家防暴警察咧係不斷咁樣喺呢度附近一個包圍，咁啊聽到咧我附近身邊有啲嘅示威者不斷咧就係話咧要走，我亦都見到防暴警察上咗天橋啊，而家係見到防暴警察上咗天橋。咁有好多嘅示威者走，同埋啲嘅警方，有啲嘅记者喺现场嘅。咁警方咧系用一啲嘅盾牌咧驱散埋呢个记者，驱散紧一啲嘅示威者。睇到咧有啲嘅揸住盾牌、警棍嘅防暴警察，而家就喺我身边喺度驱散，包括记者都系要被驱散嘅。要睇到，但系我嘅企喺现场嘅时候咧，系可以退埋一边。喺退埋一边嘅情况之下咧。警方係冇再即係驅散，但係有記者咧係被驅散嘅。目前嘅情況係相當之緊張，有警方喺我身邊咧係做緊一啲嘅清場驅散行動，包括記者有啲部分都係被驅散嘅。張富傑，
咁估計今次遊行人數幾多咧？遊行嘅主要訴求係啲乜嘢？點樣去連結到反送中嘅運動啊？
係咁，其實咧今日嘅大會咧係宣布咧遊行人數咧係有30,000人嘅。是咧，係喺2012年9月以嚟咧，歷嚟最大嘅一次嘅反水貨客嘅行動嚟嘅。咁亦都咧係即係遠超咧呢個嘅網民嘅預期，亦都係遠超咧呢個申請不反對通知書嘅組織嘅預期嘅。都係睇到咧，就係話一啲嘅即係反送中嘅一啲嘅即係公民覺醒咧，亦都係散落到社區。但係咧一睇到即係警方咧，佢哋即係而家用嘅即係清場嘅呢個嘅手法咧，都係即係越嚟越，亦都係採取一啲比較進取嘅行動啦，亦都唔會再係即係放任呢一個嘅示威者。所以而家我哋目前係睇到咧即係驅散行動喺度持續緊嘅。咁而咧發起遊行嘅網民咧，就喺社交網站以一群熱愛香港嘅北區居民署名，就向香港人咧係發表公開信，表示咧光復上水嘅意義係在於喺最難攻破之地撒下反抗嘅苗。咁而公開信都表示咧，由6月6日嘅反送中開始，係累積咗咧超過300,000人次係上街，燃起咗各區反抗香港政府施政無能嘅抗爭種子。整場運動嘅關鍵係連結咗全香港市民。由各區出嚟支援，而另一方面咧，就係抗爭嘅力量咧，亦都會輸回到社區，遍地開花。延龍長施一貼集同埋光復屯門公園咧，就係最好嘅例子。而一連串嘅反送中活動嘅啟迪咧，亦都促使過萬嚟自唔同各區嘅市民咧，係上街光復屯門公園，打勝咗地區抗爭活動嘅漂亮一仗。而公開信都表示咧。上水反水貨客多年在全香港反送中運動的浪潮當中同樣受到啟發，如果能夠持續發揮已經散落去各區的抗爭種子，連結各區市民的力量，一起由地區至到全香港反抗香港政府錯誤的施政方針，再由屯門至到上水、沙田、將軍澳、金鐘等的逐區擴散民眾的力量，發揮遍地開花的精神，都會為反送中運動可以是借力打力的。 公开信都表示，反送中的问题和光复行动并不是二元对立，而是掀起了反送中浪潮，正正就是因为现在失败的管治的香港政府毫无民意代表性的议会一手促成。公开信认为，其实水货客问题和香港政府政策失效的区议会正正都是多年来无法好好解决问题的主因。而公开信也都表示，希望透过今次的713光复上水反水货客的行动，发挥地区的力量，如果能够成功，不单止能够给上水的居民生活重回正轨，更加是使到上水能够成为整场抗争活动的重要一员。公开信也都表示，没有忘记示威者的五大诉求，更加不希望令到运动失焦，他都没有忘记几位牺牲生命的香港人，不愿意看到有人离队。北区居民都表示，只是想尝试以小见大，令到水货问题成为载体，提醒世人香港政府有几咁无能和不堪，更加是能够让抗争的火苗是继续燃烧的。张富杰客，
有民主派政党成员以个人的名义参与今次光复上水反水货客游行，他们的主要诉求是什么呢？
是咁，新民主同盟嘅多名成员，包括立法会议员范国威、荃湾区议员谭海邦、北区区议员刘其松，星期五7月12日喺游行之前就召开咗记者会，表示该党多名成员将会以个人身份声援713光复上水反水货客嘅游行。新同盟表示，反送中运动遍地开花，陆续有社区居民自发咁样举行唔同嘅活动，713光复上水游行，希望系引起公众关注，大量水货客、中国大陆旅客逼爆同埋滋扰社区嘅问题，而香港政府執法无能，令到社区环境恶劣，药房垄断，小店被迫结业。游行嘅诉求系包括取消深圳户籍、一周一行嘅政策，同埋建立水货客黑名单等等噶。新同盟表示，在区议会的层面上，多名建制派的议员在今年二月的一次区议会上否决了民主派议员提出的取消一周一行改为一年八行的动议。建制派议员不认同水货问题是影响民生，反而是导致北区居民是忍无可忍，决定是以游行的方式是表达诉求的。我想告诉你，因为现在是被防暴警察包围紧的，所以呢是不可以再在这个现场那里呢讲嘢住的，所以我现在是要离开这个防暴警察的包围阵，他现在是不给我们行，是包围了在这个防暴警察的阵里面的。
由2012年9月的光复上水行动开始，各种反水货客的游行示威多年来都未能够杜绝困扰新界，尤其是上水居民的水货客问题。今次的连结反送中运动的7月13日光复上水游行，参与的民主派区议员预期会不会比以往的行动更加有成效呢？
是，现在我是看到有警方是做这个拘捕行动，不是拘捕行动，是包围着一个年轻人，要求呢是一个穿着黑衫黑裤戴口罩的年轻人呢是出示身份证和手去的袋，是有很多个的警察包围着两三代的年轻人，有一些嘅攞住伸缩警棍的警员，是包围紧啲示威者。咁而家现场咧，好多嘅民众咧系睇紧，即系现场嘅情况。咁呢两个被包围嘅年轻人咧，只系举手，就系冇反抗嘅，举手冇反抗。但系睇到咧，而家大批嘅市民對於而家咁嘅情況咧，係都表示關注，係包圍住一啲嘅警察，即係守緊呢個年輕人身嘅警察嘅一啲嘅行動咁樣嘅，係睇到咧，而家喺現場，即係上水火車站這個通去呢、這個上水廣場附近嘅天橋上面咧，係不斷咧係有防暴警察咧係上嚟咧係做一啲嘅拘捕或者驅散嘅行動咁樣噶，係咁講翻咧，就係呢個嘅新同盟嘅北區區議員劉其峰咧就表示，喺上個星期六嘅7月6日網民發起嘅光復屯門公園遊行之後咧，就係向康文署咧係表達屯門公園十年嚟受到中國大媽高聲唱歌噪音滋擾嘅問題，係有接近咧10,000人參與，而遊行三日之後咧，屯門區議會咧就一致通過咗取消屯門公園俾中國大媽唱歌的自如區，康文署也都回應表示咧係會加強執法。劉其峰就表示，上水區裏邊咧幾乎每日咧都出現呢個水貨客逼爆，聚集喺火車站外面分貨，大街小巷嘅藥房外面充斥住排隊水貨客嘅從事代購嘅中國自由行旅客嘅激進。 但是佔大多數的北區區議會的建制派議員就認為水貨客的活動只是一般商業行為，可以在上水區裡面設立這個的分貨區等等，不認為應該取替水貨客的活動，令到水貨客滋擾居民生活的問題長年未能夠解決。劉其鋒就表示，在反送中運動滲入社區之後，正如有網民所說，是特首林鄭月娥教香港人，原來屯門公園大媽噪音超過10年的社區問題，可以由一次的大遊行簡單地解決。新同盟就認為，只要今次的713光復上水反水貨客的遊行的規模有大約10,000人參與的話，相信有機會是迫使到北區的建制派區議員贊成取消深圳戶籍一周一行政策等打擊水貨客的政策，也都會令到漠視水貨客問題的香港政府是可以加強執法的。聽下劉其鋒怎樣說。
即今次譬如反送中之後，大家似乎那個市民，大家對那個社區的覺醒，對議題的覺醒，大家知道原來呢，即有些事你不走出來，似乎政府真的不會睬你。我想這個即其實水貨的問題呢，其實光復上水呢不是第一次搞的，是不是？但是之前你見到其實可能大家都即出席的人，參與人似乎又不是真的很多。今次是很例外，其實今次我們已經在地區收到很多的居民說一定要去，是不是？那這個就是一個即似乎因為今次反送中是令到大家更加要知道，我不走出來，似乎政府真的不理大家的。
在2015年初，香港本土派团体发起多次激烈的反水货客光复行动，迫使中国在同年4月中停止向深圳户籍居民发出1,000多行的签注，改为1周1行。超过4年以来，一周一行政策点解都未能够解决到北区水货客逼爆的问题呢？
咁新同盟就表示，自从2015年4月实施深圳户籍人士一周一行之后，北区水货客问题未见改善。持一周一行簽證的中國遊客年年攀升，至到2018年已經上升至到974萬人次，比2017年的876萬人次增長了接近100萬人次。近期更加有人揭發，有大陸的遊客是可以透過中港邊境口岸的自助簽注機無限次續簽來到來回香港，令到水貨客可以在短時間之內是多次出入境的，令到這個制度是名存實亡。每逢周末和周日，水貨客逼爆上水站，令居民是苦不堪言的。新同盟表示，俗稱 L 簽的團隊旅遊簽注政策被濫用的情況也都值得關注的。根據統計，過去3年香港升幅最快的一類遊客就是 L 簽的遊客，由2017年的698萬人次上升至到2018年的900萬人次。而新同盟就表示，原本非自由行的中國城市居民需要是辦理俗稱 L 簽的團隊旅遊簽注，都要到深圳關口旅行社是報團，由職員帶同送關紙是陪同過關。這項政策似乎就被中國大陸單方面改變了，持 L 簽的旅客可以由深圳口岸或者是中國國大機場直接通关，不用再透过旅行团报关申请，令到制度形同虚设，变相和个人游是没有分别的。但是香港政府只是表示没有收到政策改变的通知。新同盟荃湾区议员谭海邦就形容，中港两地的边境口岸有如冇掩鸡笼，令到水货客的问题变本加厉。他呼吁香港政府加强执法，也呼吁中国当局加强食物和药物卫生安全的管理，令到中国民众可以放心在中国大陆购买日常用品，不需要再靠水货客或者代购，或者是亲自来香港购买食品和日常用品的。听下谭海邦怎么说。
我们很希望香港政府的入境處攞返哪些旅客、哪些大陸的人士入境的主導權，而不是交給大陸的有關方面去他們去做簽注。我們應該在香港做返香港的簽注，令到香港可以管理什麼的旅客、什麼的人士來到香港。現在的 L 簽團體簽證呢已經被用作自由行簽證，基本上現在不是那49個的自由行城市都可以來到香港自由行，而這個深圳戶籍的一周一行亦都是被揭發基本上可以日日來到。所以我希望香港政府入境處可以將香港的邊境就不要由現在這麼模糊化，自出自入， 變翻做一個好實在管理翻入境嘅一個邊境咯。
唔該曬，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報導。七月十一号下昼，就喺台湾总统蔡英文入住纽约曼哈顿海悦酒店前冇几耐，喺酒店正门口发生咗一场罕见嘅打交事件。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嘅报道。
欢迎蔡英文嘅群体表示，系亲北京嘅抗议群体冲过街道，对佢哋进行追打同围殴。纽约中国民主党成员陈闯创对美国之音话。欢迎人群中有五个人被殴受伤后送院。他介绍说，中国民主党和纽约公民力量总共四十多人在两点半就到了。大约半小时后，抗议蔡英文的亲北京群体来到酒店对面，他们之中有些人穿过马路跑到了他们这边。他说他们就要求他离开，第一他们拒绝离开，那时候警察都没有到场，他们不离开还攻击我们，然后我就立即报警，在报警的时候没想到过来的人更多，他们看到这边已经动手，他们就继续动手，他们追着我们的人打，还将一个人推到了墙角，几个人围殴，我们有党员上去制止他们，几分钟之后警察来到，我们立即指他是凶手，我们捉住了一个戴黑眼镜的人，警察当场将他戴上手铐送上警车，然后警察开始隔离双方。纽约市警察局公共事务部门的警员在美国之音对此进行查询时表示，星期四在事件发生现场的确有一个人被以行为不检逮捕。当记者进一步查询被捕者姓名的时候，他经查看一下之后又表示当日没有逮捕行动。他表示没有逮捕的原因是没有接到投诉。陈闯创表示，五名被打送医者是中国民主党党员莫继强、崔永、林海、赵玉柱以及新公民运动的黄永雄，他们分别在表围医院和纽约大学医院接受检查，并由曼克顿中城南区警局的警员做了口供。他们于十二号凌晨一点出院。五名被打送医者之一的莫继强表示，我被打到，他们打我左边眼睛那里，颧骨那里，然后他们就跟着打我们后面的民主党人，后来我们要求警车叫救护车，我们的招玉柱被打到抽筋，还有一个林海被打到头上肿起一个大包，还有一个崔永被围殴。另外一名被殴送医的中国民主党成员招玉柱说，他们用脚打，用拳头打，然后打完之后我觉得肚子很痛，感觉是很晕，手脚开始麻痹，坐在地下，警方叫的救护车就来了。但是被指打人的抗议蔡英文群体的组织者否认有打人的事情发生。布鲁克林亚裔联合总会会长陈善庄对美国之音说，当时他在酒店门口看不到打人，双方有发生口头冲突以及推推撞撞的情况。他说双方都有讲话，但是讲得不开心，我们劝他不要闹人，我在那里两边闹起来，讲话讲得不好听，大家都是中国人，你闹人是狗，你感觉心情会怎样？我跟他们理论，你来支持蔡英文，你做的事他们来反对，蔡英文做了一些事华人不认同，他们就闹人，我是被他们闹走狗，抗议示威也好，要以和平方式进行，表态不要伤人。陈善庄否认这一次抗议行动有中国政府支持，他说我们每次活动都是自发性，他亦否认来抗议的人是有薪酬，他说我不知道这样的事，没有这样的事。他说是有一个人被警察带上警车，不算逮捕，大家有冲突，到警车没几耐之后两面都走了，他亦走了。被问到作为侨领他对参与者应该怎样做的时候，陈善庄说我们每次活动都是要大家以和平的方式进行。欢迎蔡英文方面的陈闯创表示，他们正在向警察局提出正式投诉，并于星期五晚上召开记者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来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十一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七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仲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冇干扰噶。请按以下列嘅数据调校你嘅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十八，位置东经一百三十八度，频率12429兆赫。 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 3.33 兆符，前向纠错二分之一， Surface ID、 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好啦，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咗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系新闻提要。37个国家写信俾联合国支持中国嘅新疆政策，宗教迫害生还者将会齐集喺华盛顿讨论宗教自由问题。一份研究话，中国向发展中国家贷款半数都属于隐藏。下面请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星期五，包括沙特阿拉伯、俄罗斯在内的37个国家写信给联合国，支持中国在新疆的政策。这个和西方的批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些国家在写给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联名信中反对将人权政治化，并称中国在人权领域取得显著成就。信中说，面对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严峻挑战，中国在新疆采取一系列反恐和去极端化措施，包括建立职业教育和培训中心。信中还提到，新疆已经三年没有发生过恐怖袭击，大众享受更强烈的幸福感、满足感和安全感。除了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之外，很多非洲国家，北韩、委内瑞拉、古巴、白俄罗斯、缅甸、菲律宾、叙利亚、巴基斯坦、阿曼和科威特等国家都联署了今次的信件。美国国务院将推进宗教自由作为外交政策的重点，邀请曾经受到宗教迫害的北韩人、罗兴亚人、维吾尔人和雅兹迪人下个礼拜到华盛顿参加会议，强调解决宗教迫害问题的紧迫性。这个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重点。美国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山姆·巴布朗在电话简报会上说，他说近年全世界的宗教迫害情况有所恶化，这个问题并未有得到足够重视。来自宗教团体和公民社会的1000多名代表以及一些国家的外长将会在7月16号到18号期间在美国国务院参加会议，讨论世界宗教自由问题。圣地亚哥犹太教堂、新西兰清真寺和斯里兰卡复活节爆炸案的生还者亦都将会出席。这一次部长级会议的发言者还包括了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伊拉克雅兹迪活动人士布拉德，还有在土耳其被关押2年的美国牧师安德鲁·布伦森。一项研究报告说，中国海外贷款规模过去10年来迅速增长，其中向发展中国家的贷款一半未有公开记录，对债务国家金融稳定构成很大的风险。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一份工作报告说，世界其他国家欠下中国的债务在2000年到2017年期间激增10倍，从不足5000亿美元到超过5万亿美元。报告考察了1949年到2017年期间中国官方向152个国家提供的近2000笔贷款和近3000笔赠款，由基尔研究所两名研究员和哈佛大学教授、债务问题专家卡门·莱恩哈特撰写。美国很多大学都开设伊斯兰研究课程，选择这一门课程不单止是穆斯林学生。911攻击事件发生之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郊外的北维州社区大学2002年开始设置伊斯兰研究课程。纳西米教授说，非穆斯林学生对这类课程越来越有兴趣。北维州社区学院伊斯兰研究教授纳西米说，非穆斯林人听讲伊斯兰教的时候，尤其是他们受到有些传媒负面批评伊斯兰教的影响时，他们就会说，我们开始好奇，我们想了解这一门宗教，这门宗教为什么这么鼓励负面，或者是这么鼓励斗争或恐怖主义和暴力，他们变得好奇，所以就来学这一门课程。这个也是这门课程的学生所感受到的。 激进分子星期五晚间冲入索马里港口城市基斯马尤的一间酒店，引发枪战，伤亡情况可能惨重。停在亚塞亚酒店门口的一辆装有炸弹的汽车被引爆，随后激进分子冲入酒店开火。这间酒店是当地官员和访客经常聚集的场所。目击者对美国之音索马里语组话，安全部队和激进分子交火，他们表示听到几次爆炸声，应该是来自手榴弹。圣战组织索马里青年党立即通过他的安达鲁广播电台宣布对今次袭击事件负责。路透社援引青年党发言人阿布萨木布的话讲，这是一次自杀式袭击，战斗将会继续下去。而正是该城的美国之音记者表示，目前还不清楚伤亡具体人数，据讲至少有一名索马里联邦议会成员当时正在酒店里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200多名台湾医学界人士抗议权威医刊柳叶刀矮化台湾。200多名台湾医学界人士联署的一封公开信，抗议世界知名医学刊物柳叶刀发表一篇学术分析文章，将台湾作为一个治下的一个省，将它和中国其他省级行政单位的疾病和风险含糊地并列分析。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柳叶刀6月24号在网站上发表1990至2017年中国各省死亡率、发病率和危险因素，2017年全球疾病负担研究系统分析的文章，分析对象包括台湾在内的中国34个省级行政单位，作者包括周麦耕教授等28人。全球疾病负担研究是衡量死亡率和发病率的一项备受瞩目的国际努力，从1990年至今，涵盖195个国家的350多种疾病和伤害。7月8号，台湾公共卫生界执业医生、医学院学生和其他学者共217人联署这封致柳叶刀的公开信。公开信说，这篇文章称它的目的是帮助中国省级卫生机构就决策和监督进展提供资讯。他们提请注意中国执政的共产党在台湾并没有监督或者决策能力这个现实，台湾完全是自治，因此将它纳入这些分析与作者提出的研究目标不一致。联署人之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公共卫生硕士候选人胡卫忠对美国之音表示，台湾有自己独立的对死亡和对各种疾病的报告监测系统，但是在这篇分析文章里面，他们讲到的全部都是中国政府的监测系统、健康监测和获取数据的来源，他们完全没有提到台湾的死亡和疾病报告系统。因此这个就是为什么这个是有害的遗漏，因为读这篇文章，你会以为中国政府在台湾有着某种监测能力或者卫生政策能力，但是这个不是真的。6月25号，台湾国家卫生研究院群体健康科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级主治医师林毓轩在脸书发文，呼吁学界到柳叶刀网站留言，抗议将台湾列为中国一省的做法。6月27号，柳叶刀在这篇文章的评论区回应称，本文遵循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将台湾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省的规则和协定，这个使这个研究和其他国际卫生分析保持一致，除非这些规则和协议改变，不会有计划改变对台湾的称呼。但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对美国之音说，他没有听到过联合国有特别决议规定必须称台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实际情况是中国政府在联合国这样称呼台湾，其他国家或者组织可能不会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来没有对台湾这一块领土行使过一日的行政管辖，在这种情况下将它放到与其他省级单位并列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的话，那个就是有点太荒谬。 但是更多的抗议指向刘业都在回应中除了台湾称谓外没有回答的问题。台湾副总统陈建仁6月28号在他的脸书上指出，这个不单止关系到台湾的主权尊严，更关系到国际学术研究的专业与伦理。他说台湾和中国有各自独立不同的行政健保体系，在健保相关资料的完整性与正确性上，台湾和中国更有很多差异，因此这篇研究将不同方法汇集的健康资料放在同一个层级的模型来做研究，不单止产生方法学上的与研究结果的偏差，更加已经犯了学术研究的大忌。比如在这篇分析文章中有两个关于生命损失年和伤残调整生命年的表格，显示台湾和中国其他33个省级行政单位并列比较的数据，但是文章没有就有关台湾的数据究竟出于何处做出说明。陈建仁在刘业都的英文信中指出，自从1995年以来，台湾就拥有了独立的国民健康保险制度，覆盖2300万人口中的 95% 以上。台湾台湾还实施一系列中国未实施降低死亡率和发病率的公共卫生计划。公开信进一步指出，刘业都脸书回应所没有解释的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同一个专题同一个领衔教授2015年在刘业都的同类研究文章中没有将台湾纳入其中，而今年出现了变化。公开信说，事实上2013年全球疾病负担研究分析的对象是中国大陆33个省级行政单位，而2017年的分析对象是中国大陆34个省级行政单位。根据刘业都的注释，周墨江教授，来自北京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性病非传染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这个中心的网站显示，周墨江是该中心的副主任，他领衔刘业都2015年的分析文章，1990至2013年间中国240个原因导致的特定原因死亡率，对2013年全球疾病负担研究进行系统分析。但是那篇分析文章研究的对象是中国的33个省级行政单位，台湾并不包括在内。这封公开信表示，由于台湾的国际法律地位自从2013年以来没有发生任何实质变化，他们要求刘业都对这种差异做出解释。公开信说，他们担心台湾数据来源缺乏明确性，以及将台湾包括在这些分析中是出于政治动机，这个与良好科学的利益是背道而驰。公开信认为，台湾对国际卫生界的独立贡献多而深远，从参与众多国际临床试验到分享有关农业和卫生技术发展的知识，本文的不准确和遗漏不单止是疏忽，而且是故意抹掉台湾的国际地位和对全球公共卫生的贡献。公开信敦促这篇文章的作者将台湾从该文中删除，并重新进行分析，以便对中国的死亡率、发病率和风险因素进行没有偏见的评估。刘业都发表这篇分析中国人死亡率和病因的最新文章，事关民众非常关心的公共健康话题，在中国引起很大反应。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来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1929年10月，美国股市崩盘之后，胡佛总统全力挽救美国经济。一个月内，胡佛将国内经济界领袖召集到白宫，话俾佢哋知，绝对唔能够降低工资。呢一次嘅建国史话，我哋就继续向你讲述丘伯特·胡佛喺呢个时期艰难执政故事。同时我们亦会将眼光转向1932年美国大选。胡佛在实行一系列政治政策的同时，还呼吁美国联邦储备局的银行家为工商企业贷款提供方便，同时他试图提供资金以保证农产品价格公正。他推动国会降低个人所得税，最重要的是他大力呼吁美国人不要对美国的经济和他们自己失去信心。但是美国经济形势不断下滑，日趋恶化，最终演变成美国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大萧条。 股票市值彻底崩溃，几百万人失去工作，工业生产水平仲唔到股票市场崩溃前嘅一半。胡佛嘅努力未能阻止经济形势嘅进一步恶化。越来越多的人呼吁总统增加联邦政府开支，为人提供就业，以此解决经济危机。但是胡佛是保守派共和党人，他认为为贫穷的美国人提供救济不是联邦政府的责任。他同时亦认为使联邦政府的开支大于税收是错误的。形势似乎已经失去控制，美国政府和工商界领袖对如何挽救美元以及使工人重返工作岗位表现得束手无策。胡佛愿意叫政府出钱帮助农民购买种子和化肥，但是他不愿意向饥饿的失业者提供粮食。他成立一个紧急委员会来研究解决就业问题，但是他不愿意启动创造就业的政府计划。胡佛呼吁美国人尽可能帮助需要帮助的朋友，但是他反对拿出联邦资金为数百万灾难中的美国人提供救济项目。民主党领导人充分利用这个局势，他们指责胡佛总统不关心普通民众。他们说胡佛宁愿花钱喂商人的牛，亦都不会将钱用来帮助穷人的小孩子。胡佛设法向民众证明他正在解决经济危机，他和国会合作试图挽救银行，确保美元对黄金的比值，他千方百计的平衡联邦政府预算，并且对民众说联邦政府没有责任来解决民众的所有问题。1931年年底，胡佛总统指定成立了一个新的就业委员会，并任命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总裁沃尔特·吉福德为该委员会主席。结果吉福德被胡佛帮了倒忙，他在国会未能够为胡佛有关失业救济是地方政府和私人部门责任的观点加以辩护。他承认他不知道有多少人失业，有多少人需要帮助，需要多少的帮助，甚至地方政府需要筹集多少的资金。局势进一步恶化，一些美国人对政府完全失去信任，他们将目光转向了一些极端团体寻求答案。有些人加入共产党，有些人支持拥有极端政治思想的人当选州内领导人，越来越多的人转向仇恨和暴力。即使局势不断恶化，大多数美国人还是忠诚于传统的价值观，他们将目光转向1932年等待新总统的出现。大萧条使美国经济陷入低迷，而胡佛总统又未能够领导美国人走出危机。1932年的总统选举给美国人带来了一线希望。当共和党再次提名现任总统和副总统为候选人时，民主党领导人认为这一次选举是他们入主白宫的好时机。正因为这个原因，民主党在总统候选人提名上竞争非常激烈。最有实力的竞争者是纽约州州长富兰克林·罗斯福。两年前他以绝对优势当选连任。罗斯福出生显赫，被认为平易近人，能够同普通人做朋友。罗斯福的经济思想保守，但是他认为政府应当采取行动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罗斯福因为患过小儿麻痹，所以不能够行走，只能够坐轮椅。这个在新闻图片上很少出现。罗斯福的两个主要竞争对手是阿尔史密斯和约翰加纳。史密斯是罗斯福之前一任的纽约州州长，而加纳来自德克萨斯，是国会众议院议长。这两个人联合起来阻止罗斯福的提名，他们在芝加哥举行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大会连续三次阻止了对罗斯福的提名。但是罗斯福的首席竞选顾问詹姆斯法利千方百计为罗斯福获得提名寻求支持，最后法利找到了解决的办法。他和加纳的支持者达成交易，如果加纳的支持者投票给罗斯福的话，那罗斯福就给加纳做副总统候选人。加纳表示同意，于是在第四轮投票中，民主党代表提名富兰克林·罗斯福为他们的总统候选人。阿尔史密斯火冒三丈，没有向罗斯福表示祝贺就匆匆离开了芝加哥。罗斯福想向民众证明他是个干实事的人，他的想象力要远远超过胡佛，所以他打破常规飞抵芝加哥。总统候选人亲自到提名大会上接受提名，以前从来未有过的。罗斯福对欢呼的人群说，团结起来共同击败胡佛。1932年总统大选的主要议题是经济，胡佛总统千方百计为他的政策辩护，罗斯福和民主党就攻击胡佛政府未有采取足够行动来应对经济危机。罗斯福知道大多数美国人对胡佛政府不满意，所以他的策略是使胡佛自己击败自己，他尽可能少说话，以免选民认为他是极端的人。不过罗斯福亦清楚向人表明，他会采取行动使联邦政府帮助人摆脱经济危机。他赞成联邦预算平衡，但是亦表示联邦政府应该拿出额外的钱来确保大家有饭食。美国人拥护罗斯福的想法，罗斯福似乎是个意志坚强、懂得享受生活的人，而且他愿意尝试新的思想，在政府中推行新的措施。胡佛在竞选期间猛烈攻击罗斯福，他警告说罗斯福会摧毁美国的体制，但是美国人已经厌倦了胡佛，他们认为胡佛太过严肃，惧怕改变，与工商界人士太友好，对普通劳动者就没那么友善，更关键的是人民因为经济大萧条而指责他。在选举中，大多数人都将票投给罗斯福和民主党。这次选举在48个州之中，罗斯福获得42个州的选举人票，同时民主党亦在参众两院大获全胜，控制了多数席位。这次总统大选终结了共和党把持白宫12年的状况，亦标志着美国政治生活长期保守思想的结束。富兰克林·罗斯福将成为美国有史以来最为强势和最激进的总统之一，他担任总统的时间最长，改变了美国的政治面貌和经济体制。下一次我们会将目光投向他即将开始的政府。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Larry 和李华在书店里面看书，李华就是在看一本流行时装杂志的。今天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语，他们分别就是 Bring 以及 Booze。
I just found an interesting book on World War II. What are you reading, Li Hua?
我睇紧一本时装杂志，佢哋喺度批评茱莉亚·罗伯斯，话佢喺奥斯卡颁奖礼上戴得太多 bling。Larry，bling 系乜嘢嚟噶
？Oh, that's a new word for really big, shiny jewelry. Usually, a bling or bling bling is a piece of jewelry that has big diamonds.
哦，我明啦 ，bling 就系指又大又靓嘅珠宝首饰。通常仲镶有钻石添 ，Larry， 你睇呢张相，茱莉亚·罗伯斯戴咗好长嘅钻石耳环，仲有钻石颈链，再加上大嘅手镯，真系啊，太多 bling bling。
Yeah, that's a lot of shiny jewelry. But I thought girls like that sort of thing. Don't you wish you had a lot of bling？
我谂系啩，边个女人唔中意闪闪亮嘅珠宝呢？不过我觉得一次戴太多嘅珠宝，好似有啲过分啊。Larry， 你话系唔系啊？
I'm not the best person to ask for fashion advice. To me, all that bling is really just a bunch of expensive rocks that don't do anything.
你讲得冇错，呢啲闪闪亮嘅珠宝，讲真啦，不过系啲好贵嘅石头啫。系啦 ，Larry， bling 除咗用嚟形容首饰之外，我可唔可以话一件好靓好闪嘅礼服系 bling 啊
？I haven't heard that word used that way. I think that bling only refers to jewelry.
原来 bling 只可以用嚟形容珠宝首饰嘅。咦 ，Larry， 你睇呢张相里边，尼哥杰曼戴嘅戒指真系靓啦。杂志话呢只戒指至少价值系$100,000啊。
That has to be the biggest ring I've ever seen. I can't imagine spending $1,000,000 on a rock.
你哋男人永远都唔会明白点解女人要花咁多钱买珠宝首饰，呢啲事只有女人先至明白。Larry， 呢篇文章话 booze on college campuses， 大学校园里边嘅 booze 系咪一种毒品嚟噶
？Booze is another word for alcohol, like beer or whiskey。
哦，原来 booze 喺呢度指嘅系酒。呢篇文章话好多美国大学里边都有学生饮酒上瘾嘅问题，唔单止危害学生嘅身体健康，有时仲会导致意外。呢个系咪真噶
？Sadly, many college students drink a lot of booze.They study during the week, and then they go to parties on the weekends. Booze is a major part of most college parties.
是啊，我都有注意到，好多美国大学生喜欢在周末开 party， 那总是离不开酒的。是啊 ，Larry， 是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 booze？ 那葡萄酒可不可以算是 booze 的？
Yes, wine can be called booze, and so can rum and vodka.
哦，这样说， booze 可以指葡萄酒，也都可以指烈酒。Larry， 你是不是都是时时参加 party 饮酒狂欢的
？Very funny, Li Hua. You know, I don't have enough time to go to many parties. I do drink booze once in a while, but not all the time.
偶然饮啲酒其实都可以嘅。我比较中意饮葡萄酒，其他啲酒我就冇兴趣啦。你呢？你中意乜嘢酒噶
？Well, I prefer to drink beer. Stronger booze will give me a headache the next day.
我都唔中意烈酒嘅。除了好像你所说的饮得多会头痛，我觉得烈酒饮起来有汽油味。
You might as well not to drink it.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blink， 又或者可以讲成 blink blink， 是指又大又闪亮的珠宝首饰。李华学到的另一个常用语就是 booze， 这个就是指饮的酒，包括是各式各样的酒的。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好啦，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节目又到此结束。喺听日星期日嘅节目里边，我哋除咗有时事经纬之外，亦都会有建国史话环节噶。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